好，我们上次看到神应许他将要使列国的人，也就是让万国万民的人都来到以色列，来承认他们所拜的诸神是虚无的，是没有能力拯救，所以唯独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也唯有以色列神能够提供拯救。因此神应许说他会信实的提供以色列，为以色列提供拯救，并且他带来的拯救是永恒的拯救，不论他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不论什么时候，神都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但是这个永恒的拯救更是指向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罪的拯救，那就是一个永恒的拯救，是一个属灵的拯救。而神他用什么来支持他所给予的这个应许呢？应许万民都要承认唯独耶和华是神，而耶和华也要为以色列提供这个永恒的拯救，乃是基于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唯有他是创造者，而他创造天地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那就是要赐给人类来居住。他关心他所创造的人类，所以他不是只要拯救一些人，不仅仅是要拯救以色列，他更是要拯救所有这世上一切所有的人。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首先就呼召拜偶像的人来一起争论，而在这个跟拜偶像的人的争论当中，以赛亚再一次把偶像与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形成一个对比，再一次强调偶像没有能力拯救，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救主。而耶和华既然创造这世界，也是为了将他创造的宇宙赐给人类居住，所以他有能力来拯救世上的人，因此唯独他是创造者，也唯独他是世人的拯救者。换句话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救主，就是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的神。既然这世界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救主，所以只有一个回应，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应当降服和敬拜耶和华。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先知又回到把偶像和耶和华这位唯一的真神形成对比，再一次指出耶和华是创造万有、创造的主，也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主。世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和华。而站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上，全地的人也只能做出一个回应，那就是俯伏在这位创造和拯救的神面前，降服于他，敬拜他。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以赛亚呼召这些拜偶像的人来争论，但是这里他描述这些拜偶像的人，也就是被他所呼召来争论的人，他说是从列国逃脱的人。这从列国逃脱的人确实是拜偶像的，因为接下来他说你们要一同聚集，然后说他们来的时候是抬着这个雕刻的木头，所以这是拜偶像的，拜偶像的列国的人。但是为什么 以赛亚说他们是从列国逃脱的人呢？最可能的，这是指向在45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因为在那里神应许他要兴起波斯王古列，他要使用波斯王来使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但是在4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也应许古列王，神不但使用他来施行对以色列国的拯救，同时神也应许说他要使列国都降服在古列王的面前，他要放松列王的腰带。换句话说，波斯帝国将要兴起，成为统治世界的这个政权，所以列国都要降服在他的面前。因此这里所谓列国逃脱的人，最可能就是指那些从古列王的征服之中所逃脱的人，也就是说在古列王征服列国的时候那些余留的人，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前来聚集，他们被邀请来思考这一切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所以这是指向将来神应许要兴起古列王，波斯王古列，神也应许要把列国，使列国降服于他。当这些事情成就之后，以赛亚先知呼召这些在古列王征服之下遗留的人前来争论，前来一同思考这一切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些从列国逃脱的人，以赛亚先知描述他们是毫无知识的人。我们和合本把这个放到最后，其实这是在最前面。以赛亚说这一群从列国逃脱的人，他们是毫无知识的人，他们原来是拜偶像的，而他们选择拜偶像，就使他们自己成为瞎眼的人，以至于他们是处于一个无知的黑暗之中，他们不能够从拜偶像转离，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是昏暗的，他们没有办法来查验他们自己啊这样的错谬。所以我们在第44章第9节18节已经提到，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完全的瞎眼，处在无知的黑暗中。而44章18节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是神叫他们眼瞎。所以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呼召这些列国逃脱的人，他怎么描述他们呢？他描述他们是无知的，毫无知识，是活在无知的黑暗之中。但是接着他描述他们是抬着雕刻的木头，这个雕刻的木头就表明他们所做的偶像是用木头雕刻出来所制造的偶像。但是抬着雕刻的木头，以赛亚是指向这些拜偶像的人，在他们伟大的庆典当中抬着他们所制造的偶像游行。我想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城的时候，也是看见雅典城的人抬着他们所雕刻的偶像游行。保罗看到他们其中抬着一个坛，这个坛上写着卫士之神，他们恐怕他们有所挂衣漏腕，所以他们不但是抬着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还预备了一个是叫做卫士之神的这个一个座位，来 抬着这些偶像游行，这是他们的庆典。在他们的庆典当中，他们以抬着偶像游行来庆祝，来尊荣他们所拜的偶像。但是这个偶像是被抬着，以赛亚先知是用这个方式来指出偶像的无能。这个偶像要不但是人手所造的，而且还要被这些制造偶像的人抬着出巡，所以指出偶像的无能。然而以赛亚先知进一步就提出，他们这些从列国逃脱的人，他们是向不能拯救的神祷告。 Pray to the gods who cannot save。 他们向不能拯救的神祷告。这个不能拯救的神同样强调偶像的本质是没有能力拯救。抬着偶像就已经显出偶像是无能的，而他们向偶像祷告，以赛亚说偶像是不能拯救的，偶像的本质是没有能力拯救。虽然可能他们的不能拯救，有人认为只是一种短时间之内的无能，但这里以赛亚说他们的不能拯救是他们的本质，他们是没有能力拯救，所以这是他们是偶像固有的一个状态，偶像就是没有能力来拯救人。所以这是一个讽刺，拜偶像的人向一个没有能力拯救的神来祈求使他们能够得拯救。所以以赛亚先知呼召这些列国逃脱的人，他们仍然指望他们的偶像能够来拯救他们。以赛亚说，你们来，你们前来聚集，我们一起来争论。古列王已经使列国都降服于他，这是耶和华早就预言的事。当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成就的时候，这些从古列王的征服之中逃脱的人，以赛亚就呼召他们来思想这些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然后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述说臣民，让他们彼此商议。换句话说，以赛亚吩咐这些拜偶像，从列国逃脱的拜偶像的人，来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做见证。你们来述说臣民，为你们所拜的偶像做见证。而以赛亚说让他们商议，让他们尽管彼此来讨论商议，尽可能提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来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做见证。但是我们发现，虽然这里呼召这些拜偶像的人尽可能的，尽他们所能的，他们可以聚集，可以讨论，可以商议，来提出最有力的理论为他们所拜的偶像来做见证，但是我们看到不等这些人回答，耶和华立即提出他的理由。耶和华立刻用三个修辞问句来提出他的理由。我们已经说了，修辞问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一种的文学的题材。这个修辞问句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真理，所以这个问题本身不是要寻找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种传递信息的表达方式，比直接单单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更加的有力。所以耶和华不等偶像回答，他立刻就提出他的理由。他说，谁从古时 将这事指明，这是第一个问修辞问句，谁从古时 ancient time， 谁从古时把这个事情指明，将这事指明。第二个问题，谁从上古宣告他，是什么人从很古老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这件事。第三，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所以第一个问题，谁从古时将这个事情指明，隐含的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人能够从古时把这件事指明。第二个问题，谁从上古宣告他，隐含的答案也是没有人，没有人从很早的时候就宣告这件事。第三个问题，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是的，唯有耶和华。所以这个跟对偶像的挑战，又是再一次挑战偶像，他们是否能够说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他们是否能够预言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而耶和华这样的一个挑战，乃是要表明除了耶和华，没有人能够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这里所说的谁能够从古时就指明这件事，这件事到底是指什么？这事最可能是指犹大国的被掳和波斯王古列将使被掳的百姓归回。神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宣告了巴比伦将要毁灭犹大国，百姓将要被掳。这是我们在第39章，以赛亚书39章看到以赛亚先知向西西家王做出了一个宣告。但是接下来第40章开始，神也宣告了他要兴起一个人，而到44章的末了跟45章就具体的说明这个人是波斯王古列。神宣告他要兴起波斯王古列，而古列将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并且吩咐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而且神应许古列王要征服列国。所以谁从古时就把这件事说明呢？也就是说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以赛亚先知他做先知的时候，他宣告神这样子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00年左右，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主前500，犹大国被掳是主前500，应该是589年。所以然后到古列王下诏建造圣殿是被掳之后70年。因此我们看到这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耶和华就已经预先预言将要有的事。谁能够预先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明呢？耶和华用这一系列的修辞问句指出，唯独耶和华，唯独他自己能够早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准确的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从第41章开始，41章的22节到23节，26节到27节，43章的9到10节和44章的7到8节，所有与偶像的争论从41章开始，一而再再而三，以赛亚先知呼召拜偶像的人或者呼召偶像来争论，所有跟偶像的争论的核心在于偶像不能够说明过去所发生的事所具有的意义， 也不能够预告将来的事。只有耶和华，他能够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预先预言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只有耶和华他在掌管这个历史。所以这里这每一次在以赛亚书中和偶像的争论，真正的核心，这个争论的焦点乃是在于耶和华他超越一切的偶像，真正的证明还不在于谁的能力比较大这个问题。就是说耶和华是超越一切的偶像，而这个耶和华的超越真正的明证还不是在于谁的能力比较大这个问题，乃是在于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主。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统治这个世界，所以世界的历史是由他来掌管。世界上，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世界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他创造这世界有一个目的，他也掌管世界的历史，使他的旨意跟目的能够成就。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许多时候其实都是在争谁的神能力比较大。我们说我们做见证，哦，我今天得了癌症，结果我的癌症得了医治，哦，那法轮功的人也会说，哎，我们也有这种癌症得医治的神迹奇事，佛教徒也有这种癌症得医治的神迹奇事。许多时候我们的争论是把焦点放在谁的能力比较大，好像谁能够行神迹奇事谁就是神。于是我们发现基督徒做见证，我们经历神迹奇事，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异教徒他们也做见证，他们也经历所谓也经历也是真正的在我们人也是所谓的神迹奇事。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是其实耶和华的能力远远超过偶像。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你看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他医治疾病，也许我们说这个这些异教徒也有这一类的经历，疾病的医治。耶稣赶出污鬼，在台湾这个佛教徒叫收精，就是所谓的赶鬼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所有异教徒都不能做的，耶稣掌管自然界，他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止住了。耶稣可以使用五个饼两条鱼，施行创造的神迹，喂饱男丁五千，加上妇女孩童可能有20000人。所以神的能力确实是超越的，但是更重要的，这里在以赛亚书里面每一个跟偶像的争论，那个核心的焦点不只是放在谁的能力比较大，而是放在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神。唯有他掌管世界上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包括你和我，我们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所以耶和华超越一切偶像真正的证明在于他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呼召偶像拜偶像的人尽他们所能的提出最有力的理论来为偶像做见证，但是 耶和华立刻提出他的理由，而耶和华所提出的理由是证明他唯有他是超越这一切的偶像，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掌管历史的主。因此接下来耶和华就做出这个宣告，他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唯有他是创造者。因此这就为他是神做了一个清楚的定义，谁才是真神，创造宇宙的创造者。所以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但是接下来耶和华宣告，我是公义的神，宇宙主， I am a righteous God and Savior， 我是公义的神，我是拯救者。耶和华是公义的神， A righteous God。 我们中文翻成公义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就有一个概念，总是以法庭的公平和公正来思考关于公义的概念。其实公义这个字 你用英文就是 righteous。 耶和华宣告他是公义的神，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他是义的神。耶和华是公义的，或者说他是义的，在我们上次看的第十九节，四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说他所宣告的话，他所说的话就是公义。我们上次说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公义，或者说他所说的话就是义，意思是指耶和华的话是完全符合神的真理绝对的标准，所以他的话是义的，或者说他的话就是完全符合真理的绝对标准，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是义，是义的，或者说是公义的，因此他的话是可信赖的。但是在这里当耶和华宣告他是公义的，或者说他是义的神，这主要是更强调，全面性的强调耶和华他所拥有的品格。他是义的是指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义的 righteous。 什么是义？神绝不背乎他自己，换一个说法，他行事必定满足他的本性和品格。耶和华做事一定满足他的本性跟品格，他所有一切做的事绝对不违背他自己的本性跟品格。他是随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也就是说他是可以有能力行做万事，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事都一定是满足他的本性和品格，他所做的一切事都一定是不背乎他自己。这就是所谓的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或者说耶和华是义的神。所以就最深的层面而言，耶和华行事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他的圣洁，他的圣洁就是指他是有别于一切他的受造物，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创造者。这个分别是在各方面，不仅是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他所拥有的一切的本性跟品格，譬如说我们说耶和华这个名启示了，他是无所不在的，我是， 他是无所不知的，我是。他是无所不能的，我是。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他拥有绝对的全能，我是。他这一切都是跟我们有别的，而且他道德的品格，特别是他道德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智慧，这所有的一切，耶和华行事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所要求的这个最绝对最完全的这个标准。那当然我们刚刚说，特别是他在道德上的圣洁，所以耶和华宣告他是义的，他是公义的，他行事一定满足他的本性和品格，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所具有的这个绝对完全的要求。所以当耶和华宣告审判和拯救，他宣告审判是他公义的行动，他宣告拯救也是他公义的行动，都是 his righteous action， 都是他义的行动。他宣告审判是显明他的义，因为他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定要追讨罪和刑罚罪。所以他宣告审判显明他的义，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他一定要追讨罪，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罪，要刑罚罪。但是神拯救的行动也显明他的义，因为他的拯救行动证实了他的话，证实了他在古代所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拯救的应许，证实他所赐给他们拯救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所以他拯救的行动也显明他的义。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义是指他行事绝不违背他的本性和品格，所以他拯救的行动也显出他的义，因为证实了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信实可靠的，而且他拯救的行动必然不会牺牲他的公义和公平，不会像我们讲爱我们就纵容罪，我们就妥协，哎呀，要有爱心，要有爱心，我们就牺牲了公义和公平。但是神他拯救的行动不但是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确实可靠的，他给以色列人应许是绝对真实的，同时他拯救的行动也绝对不会牺牲他的公义和公平。所以耶和华宣告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义的神，但是他说他也是拯救者，这仍然是基于神是创造者，唯独他是创造者，他才有能力来拯救，所以也只有他能够拯救。他宣告他也是拯救者。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公义跟救恩总是一再的被联系在一起，所以在45章的第八节，我们已经看见以赛亚先知宣告说，诸天哪，自上面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所以这是我们看到45章第八节，51章出现两次，56章一次，59章，62章，一而再再而看三，我们看到神宣告公义已经临近，救恩即将临到， 一再把公义和救恩联系在一起。因为神拯救他的百姓，乃是他为他的百姓所做出的对的事，正确的事。他拯救他的百姓，乃是坚立他和他们所立的约，以及他所赐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是正确的，是对的，是符合神的本性，完全符合满足神的本性跟品格。神和他们立约，神应许他会忠心的做他们的神，忠心的做他们的神，信实的提供他们一切需要的供应、帮助、保护、引导、拯救等等。所以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神宣告应许他的拯救要临到，总是同时提出公义临近？因为神拯救以色列，拯救他的百姓，这个拯救的行动是一个正确的行动，是神坚立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以及他所给他们的应许。因此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拯救者。但是神再一次回到第一个宣告，重复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丝毫不放松的坚持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掌管历史，也唯独他是拯救者。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是从40章到48章，我们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看到神不断的强调，以赛亚先知不断的坚持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他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唯有他掌管世界的历史，也唯独他有能力来施行拯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把偶像和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形成对比。神既然宣告他是公义的神，也是拯救者，对异教徒来而言，神既然是公义的，也是拯救，他会对他的百姓做出拯救的行动。那么在他这样的一个宣告之下，对异教徒来说，似乎他们只有接受神的审判而灭亡。因为异教徒是拜偶像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们来，你们聚集，我们来争论。但是其实如果这些人是从列国逃脱，也就是以赛亚是在神所预言将发生的事情成就之后，呼召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来思考这些事情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本来神的公义，所有拜偶像的都是应当接受神的审判而灭亡，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神在这里却向他们发出邀请。神说，地极的人啊，神邀请的对象是全地的人。地极的人啊，神说，你们转向我而得拯救。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非常不好，都当仰望我。原文就是说 turn to me， 转向我。神呼召他们转向神 and be saved， 转向我而得拯救。神呼召所有全地的人，不单是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呼召他们重新回到神面前，转向神， 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现在神会呼召全地的人都来转向他。在前面我们看到神应许他要提供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不但是国家的拯救，而且包括属灵的拯救。所以以色列是属神的百姓，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会信实的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但是现在神呼召全地的人都来经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跟他们所经历相同的救恩，但是条件是他们必须转向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全地的人啊，你们转向我，而使你们能够得救恩。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救主，以色列经历耶和华的拯救，但是现在他呼召全地的人，使他们都可以来经历跟以色列所经历相同的救恩。然而他们要能够享受跟以色列相同的救恩，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转向耶和华，也就是他们必须悔改。因为这个字 turn 就是悔改，悔改这个字本身就是 turn， 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向。这些对这些拜偶像的人而言，他们必须转离任何的偶像而转向耶和华，他们必须不再拜任何的偶像而单单的敬拜耶和华。我们要知道这个敬拜本身含有降服和顺服的意义，所以这个敬拜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在古代来献祭，在今天坐在礼拜堂里面，这不是敬拜。真正的敬拜是降服而且顺服这位创造也是施行拯救的神。所以他们要享受以色列神的百姓所经历的救恩，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悔改。而神提出他这个呼召的理由，他说因为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基于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换句话说，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了万有，并且他的创造是有目的的。前面18节他已经说明，他创造天地是为了要给人居住。所以基于他是独一的创造者，也有创造的目的，他唯独他是神，所以他应当受到这些受造的人类的敬拜。也就是说，唯有他这位创造者是受造的人类唯一敬拜的对象，除他以外人类不能够拜其他任何的偶像。当然在古代他们拜的是有形的偶像，但是其实也包括无形的，譬如以色列倚靠埃及，倚靠亚述帝国，那也就是把埃及亚述这些国家成为他们倚靠的对象来拯救他们，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拜偶像。所以耶和华呼召他们悔改转向神，理由是只有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世界，他创造天地给人居住，他是绝对良善的一位，所以他应当成为受造的人类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他呼召所有的人，所有拜偶像的人都转离偶像，转离拜偶像而转向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 为什么现在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和救主，现在他成为世人的救主，呼召世人悔改来得享他拯救的恩典呢？因为人类的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犯罪真正的罪的根源，罪的本质是我们不愿意让这位创造者成为我们的神，我们不肯降服于他，我们以人类以我们的自己来取代他。所以我们曾经说，这些木头金属所造的偶像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列国所拜的诸神。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做了一只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这个偶像本身是代表他们所拜的诸神，但是制造偶像的动机是出于我们人类想要控制和操纵神的欲望。因为这个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因为撒旦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要挑动夏娃违背神的话，他不但把神所宣告的刑罚把他做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他绝对不敢直接的否定神的话。神对亚当说，你可以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可是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神宣告的刑罚是必定死。但是蛇对夏娃说，不是必定死，他不敢说你必定不死，你必定不死就跟神说你必定死是直接的来反对，他说不是你必定死，就有一个空间，不是你必定死，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会死，他不敢说你必定不死，这是第一个谎言。但是第二个谎言，他说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可以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人怎么可能像神？人是受造的，神才是创造者，他创造了人类。伊甸园，神在伊甸园为人预备一个居住的环境，所以园中有果树供应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园中 有一条河分为四条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饮水。不但如此，圣经描述在这些河的两岸 有金子，有宝石。其实这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有神同在的荣耀。也就是说，人类身体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神丰丰富富的为我们预备供应我们。因此神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园，要他敬拜顺服神。我们和合本翻成修理看守，其实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修理这个字是可以用来描述农夫的工作，园丁的工作，但是在创世纪到生命纪摩西五经这卷书里面，这个字是用来描写祭司在会幕的工作，那就是像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祷告，这是一个敬拜的行动。而看守这个字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是被用来描述利未人在会幕的工作。利未人在会幕，他们是每当以色列人要拆卸会幕，要支搭会幕的时候，必须严格的遵照祭司的吩咐来做行动。祭司要先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盖起来，把所有的物件都用 按照神的指示把它盖起来，然后利未人再来用肩扛抬。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完全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来做，就是顺服。所以其实可能亚当在伊甸园他确实是园丁，但一个受造的人类跟这位创造的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应当是一个敬拜顺服神的一种生活。换句话说，亚当可以做园丁，但是他无论做什么，他整个生活是在这位创造他、供应他生命气息，也供应他身体属灵一切需要的这位良善的神，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一方面这是尊荣神，把神配得的荣耀归给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蒙福，接受这位创造的神来做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享真正的福分，才能够真正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且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人生。所以神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不是指哦道德上的善恶，道德上的善恶神造人已经把它刻在我们的良知，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我们的人的良知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有这个道德律，神把他的道德律放在我们里面，已经 built in 了，就是人类的良知。这个分别善恶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神要我们依靠他的智慧跟能力来为我们自己来过我们人在地上的生命和生活。但是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一个象征，神说你不可以吃，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选择不要依靠神，我们选择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我们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好的 good， 我们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恶的，其实是 evil 不好的，我们来做我们人生的主，你可以像神，我们来定标准，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来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来追求我们认为是对我们最理想的，是我们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无论是什么由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所以人类制造偶像那个动机就是想要控制跟操纵神，出于这样的一个欲望，我们就以自己跟这世界的东西来取代神，这就是偶像。我们不要一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神来掌管我们，我们要由我们自己来主导和控制。所以这个整个人类落在罪的里面，按照神宣告的审判必定死，死亡的刑罚就临到全人类。所以耶和华唯独他创造万有，他的良善创造的天地是要给人居住，也只有他应当成为我们人类敬拜的对象。所以如今我们拜偶像，不管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神呼召我们转向他，转离一切的偶像，转而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真正的降服他，倚靠他，信靠他，并且顺服他。这是真正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赐福，因为这位创造的神才是有能力有智慧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当然也就包括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神强调以色列的神 才是唯一的救主。但他不但是以色列的救主，他也是全地唯一的救主，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他关心所有的人类，也基于他是创造者，他才是有能力来拯救。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救主，他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这是整个以赛亚书从始至终 一贯的一个了解。所以以赛亚书或者所有的先知书，我们看见神宣告他信实的做以色列的神来拯救他们，但是贯穿整个以赛亚书，这个拯救不是单单只是为以色列人，这个拯救乃是临到全世界的人。所以第二章以赛亚先知宣告，将来在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来朝见耶和华，领受他的训诲。66章最后也是同样提到万民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好，所以耶和华呼召全地的人悔改，来经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经历的这个救恩。但是接下来他要做另外一个宣告，在他宣告之前，他先强调他的话，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耶和华他指着自己起誓，表明神是唯一的一位指着他起誓所说的话是被保证绝对真实的。我们要知道古代启示的功用，启示的功用是要保证所说的话是绝对真实的，但是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启示的本身是存着一个纯正的动机，所以旧约中的许愿也是一样的，许愿不是交换条件。哈拿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说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会把这个儿子献给神，让他在会幕来服侍神，不是交换条件。他是存着对神感恩的心，他来祈求神，若是神的恩典，神愿意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在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也愿意存的感恩的心，把他从神所得的完全的奉献给神，所以不是交换条件。但是很多时候启示本身乃是要保证所说的话是绝对真实的，而神自己是唯一的一位指着神启示所说的话是被保证绝对的真实而且正确无误。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没有一点点的丝毫的不顺服，照神的命令跟吩咐去行，于是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坚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这个创世纪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等等。神再一次坚立他给亚伯拉罕应许，他指着自己起誓是以此来保证他给他的应许是绝对真实绝对正确无误绝对可靠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说同样的话，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作者第六章13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所以神说他指着自己起誓，但是接下来他说，我口所出的话是在公义里。我们这里和本翻成凭公义，他其实说是 the words from my mouth， 从我口中所出的话是在公义的里面，或者说是在义的里面， is in righteous， 是在公义的里面。意思就是说神所说的话是完全被他公义的品格所充满，神的话是完全被神公义的品格所充满。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神是义的，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所以他的话是绝对可靠的。但是第三，神说他的话是不会返回的。不会返回的意思就是说，神他说出的话是有功效的，他一定会成就他所说的话，他说的话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后面11节，耶和华说他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一定在所发出去成就的事情上，神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好，所以耶和华强调他话语的启示是绝对真实，绝对正确无误，绝对可靠，并且是必然会成就。这是神的话语的启示所具有的本质。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如果听了神的话不去做，神的话是真实的，正确无误的，绝对可靠的，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成就。圣经很清楚的说明我们必须悔改才可以领受救恩，圣经也很清楚的说明悔改和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信心就是我们转向神以后全然降服于他，完全的依靠信靠他，并且顺服他。但是这个信心跟悔改是一个一生的态度，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生活的样式，不是只是一次的决定，这是继续不断每一天生活的态度，继续不断每一天生活的样式。所以呢，神要审判，他要来，所以我们接下来神就宣告他的话，他说万膝将向他跪拜，万口将向他起誓。原文是说 every knee shall bow， 每一个膝盖都要跪在他的面前，每一个口都要指着神起誓。这其实是描述全地的人都将要降服于耶和华，都要来承认耶和华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并且来敬拜他。但是这样的降服和敬拜是包括自愿的和非自愿的。虽然神呼召全地的人要悔改，但是并不是全地的人都真正的悔改转向神。那些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他们将自愿的降服于神，敬拜神。但是不肯悔改的人，将来他们会被迫降服于神。不论自愿，不论非自愿，神宣告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承认神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承认他是全地的主。这是耶和华的话，这个话是真实可靠的，也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有一天全地的人都要到他面前， 或者是自愿的降服，或者是被迫降服。因此新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引用这节经文来论到神最后的审判。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说明最后的审判。所以无论自愿或者是非自愿，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我们都要向神负责任。但是使徒保罗也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描述耶稣基督，他描述耶稣自己谦卑，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却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他所创造的人类。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神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此的降卑，至极的降卑。第九节，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换句话说，将来最后的审判，这位审判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是我们的救主，但他也是我们的审判官。而保罗把这节经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说明耶稣就是神，他就是旧约所启示的这独一的真神。好，但是最后第24节25节都是以在耶和华里这个片语作为开始，来强调以色列唯一的盼望，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都是在耶和华的里面，不是任何的宗教，不是政治军事的强权，我们人类的盼望是在耶和华的里面。因为我们人类的罪所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拯救，只有在耶和华的里面才能够找到这个救恩。所以神说，人论我说，其实是神说，其实原文是在耶和华的里面，让人说，让人说什么呢？说唯独在耶和华的里面有义，或者说有公义和能力。这里 righteous 这个字，这个名词 righteousness 这个名词是复数，这个复数是含有丰富的意思。所以在神的里面有丰富的义，有丰富的公义。换句话说，一切神所有公义的话语和行动的总和，神是他的公义是一个丰富的公义，或者说神的义是丰富的义，这就包含了神一切所有公义的话语和公义的行动，一切的总和，所以用复数，丰富的。我们看到刚刚已经提到45章论到神的话，神所说的话是义的，也就是说神说的话是完全符合真理，完全的可靠。但是神的行动也是义的，他不但宣告审判，他更是施行拯救。他的审判，宣告的审判和他施行的拯救，都是在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所做出的正确的行动，是完全满足他的本性跟品格的行动。然而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人类，在创造者跟受造的人类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神宣告审判，也宣告拯救，也是他所做的正确的行动。因为神行事， 一定会满足他的本性和品格，因此他宣告审判。但是他的本性跟品格也是向人施怜悯施恩典，所以他把人不配得的拯救赐给我们。所以他宣告审判，他宣告拯救，都是满足他的本性和品格，他行事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所具有的绝对完全的要求，特别是他道德的圣洁。所以所有的义是在神的里面，但是能力也是在神的里面，因为他用大能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也只有他有能力来拯救，他有能力信实的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可靠，因为他有能力成就他一切的话，也只有他能够赐给人类能力来认识真理，赐给人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符合他品格的要求，所以能力也在他里面。因此以赛亚强调，在耶和华里，我们人类的盼望是在他的里面，唯有在耶和华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救恩。因此最后他提出两方面的结果，向耶和华发怒的将来到他面前并且蒙羞，就是那些不肯悔改，向耶和华发怒是不肯悔改，不肯转向耶和华，他们将来到耶和华这位末世的审判官面前，他们要蒙羞。圣经里面的蒙羞都是指向最后的审判，在神的审判台前将被定罪而灭亡，这是羞愧，这是一个羞辱。那些凡事依靠自己和自己的手所做的工作的人都要如此蒙羞，没有人包括偶像能够救他们脱离耶和华的手。但是在耶和华的里面，以色列的后裔将被称义并且夸耀或者赞美。以色列的后裔这里不是指肉身的以色列人，乃是指真以色列人，也就是真正悔改信靠神的人，那就包括了悔改的外邦人和悔改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他们真正的转离靠自己而单单倚靠神，他们真正看见只有在神的里面才有盼望，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享受这个脱离罪跟死亡的刑罚这样的拯救。所以这些真以色列人，他们将在耶和华里面被称为义，也就是说他们将在耶和华的里面被算为是义的。称义这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是指法官宣告一个人无罪，这是负面来说，正面的宣告这个人是义的，不但是无罪而且是义的。所以在神的里面，今天我们知道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的儿子他替我们偿付了罪债，或者说成为赎罪祭，以至于神可以像法官一样的宣告我们的罪被赦免。不但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宣告我们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也把基督的义，基督是真正无罪的，完全遵行神旨意的，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被算为是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如今可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如今只是罪得赦免，在神面前不是义的，不被算为是义的，我们还是不能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不能来亲近他。所以在耶和华里被称为义，但是称义这个概念是一个法庭的概念，然而同时包含了神的能力，使凡是被称为义的人也有能力 活出一个跟称义的地位相称的义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在神里面有丰富的义和能力，我们在神里面被称为义，同时也是在基督的里面赋予我们能力，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来相称，也就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这一些悔改领受神的救赎，被称为义，也有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的人，他们必夸耀。这个夸耀显然不是以自己为夸耀，他们是悔改转向神，经历神的拯救，因此他们是以神为夸口，所以是赞美神。以神为夸口，他们必然因为神的美德和神拯救的作为，使他们被称义并且成圣，来把颂赞归给这位神。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使徒保罗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是真实的，是绝对可靠的，也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我们都要听见神的呼召，悔改转向他，我们就必得到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但是我们要真正按着神的话来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就是顺服，就是遵行。如果我们不肯接受，我们将来必定蒙羞。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听从神的话，再说一次，是要真正按着真理来生活。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样的人在基督的里面被称为义，我们并且得以成圣，得以真正成为一个完全不悖逆、完全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可以在神的国中，我们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我们可以享受神一切的赐福。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实在是向你求一件事，就是求你领我们悔改。主啊，实在我们常常听悔改的道，可是我们的心实在是极度的悖逆，我们甚至厌烦在听悔改的道。主啊，实在我们只有向你求，主啊，你来怜悯我们这种的悖逆，真正领我们悔改，好让我们真是可以经历在基督里面这个丰盛的义以及大能，我们真的可以经历你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拯救和新的生命。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正转向你，并且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